那我们就要进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好吗？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。好，那我们先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过去。那这个这个经文我想就由我的右手边的弟兄姊妹们就读第一节，那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就读第二节，就是轮流对读，然后纲要我们再一同的来读。那我们就先进到这个第十六章的经文里面。好，第一节开始。我已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，免得你们半跌。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，就以为是侍奉神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们。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我起初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那灵的工作终结于神性与人性的调和，使得去为着灵的来，才我来的那里去。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，满心忧愁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因为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。那灵的工作使世人知罪自责，为义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自责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入我，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将子带同父的丰满启示与信徒以荣耀值，将父与子所有的传输给信徒。只等实际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，因为他不是从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从我有所领受，而要宣示于你们，只在复活里身为新生的孩子。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看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看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Amen。 耶稣看出他们想要问他，就说，我说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看见我，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看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 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记得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到那日，你们就不问我什么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在我的名里，不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阿们。信徒众受逼迫，在子里仍有平安。这些事我用比喻对你们说了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。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神出来的。门徒说：看啊，如今你是明说，不是用比喻说了。从神出来的。耶稣回答说：现在你们信吗？阿们。对，好，最后我们一起：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所以啊，在这个进到第十六章之前啊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就是我们已过有经历过这个第十四章还有第十五章。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这两章有没有什么印象啊？还是觉得这两章觉得很复杂啊，就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。这个啊，这个主耶稣在对这些门徒说话的时候，门徒就真的是不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。这个主向门徒说他要去，然后啊他还要再来。哇，这个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，对吧？他说啊，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再来接你们到我这里。好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然后之后又说什么呢？这个啊，我要求父，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然后就是实际的灵，是世人不能接受的。哎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要与你们同住，且要在你们里面。然后他说完他要去之后，他又说：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正往你们这里来。有没有被搞混呢？主耶稣到底是要去还是要来啊？然后之后十五章又说：哎，这个他是这个我是真葡萄树，哎，你们都是我身上的枝子，哎，你们要连于我。所以啊，他就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，我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。所以到底是谁要住在谁的里面啊？哇，这个主耶稣说话真的是很奥秘，对吧？所以啊，这一个到了第十六章，在这个生命读经就说到这个十六章啊，其实他说的这一个真理的要点，其实都是在十四跟十五章里面就已经说过了，对吧？但是啊，这个第十六章我觉得很宝贝，它可以看是这个十四跟十五章的补充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进到第十六章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拿出这一章，好吧？我们先一起读一下这个本篇诗录的第一段，它是一个很好的前言。 好，我们一起读，要领会约翰十六章，我们必须记得主在前两章所论到的主要原则。头一个主要原则是主必须去，他的去并不意味着他要离开门徒，他的去就是他的来，他正采取另一步而来。第二个主要原则是主今使而去，使他在复活里做实际的灵回来，主的一切琐事都能借灵实化。第三个基本原则是相互的住处，借着基督这实际的灵来到，他就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要住在他里面，他和我们，我们和他，因而要成为一相互的住处，这样三一神自己便与我们调和了，人性与神性，神性与人性调和为一。这是约翰十四、十五这两章，也是十六章的中心和基本思想。这三章以不同角度来描述这个中心思想。十四章说到父家的许多住处，十五章说到子的葡萄树，而十六章说到那灵的孩子。Amen。 所以啊，要领会十六章，我们就需要有前面的两章。可能啊，前面两章对我们来说，就跟对当时的门徒一样，非常难理解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还有第十六章。刚刚说的这一段话，其实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这个十四、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主的去是为着他的来。那他的来啊，是要成为保惠师而来。就是实际的灵，所以这个实际的灵啊，就要叫我们能够住在叫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叫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。那这样的啊，这样的光景就是神人的互助，神与人互相的居住，这个就是神人的调和。所以啊，这个神人的调和就有什么呢？就有这一个刚刚所读到的这个结果，就是在十四章的结果，神人调和的结果乃是父的家。神人调和的结果在十五章就看见是子的葡萄树，到了第十六章，这个结果乃是那灵的孩子。所以啊，主说这么多就是怎么样呢？他要与我们这个人调和，使我们能够怎么样成为父的家，成为子的葡萄树，并且成为那灵的孩子。好，所以啊，在第十六章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七节，我们一同的来宣读第七节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因为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这也就是连于第十四章，他说啊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主耶稣去是要做什么呢？他是要去到哪里呢？哎，这个他说啊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然后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。那主耶稣怎么去呢？哎，没错，主耶稣的去啊，他是怎么样呢？被定死。他在这里所说的他要去，就是他要被定死，并且还要怎么样呢？复活。这个主耶稣的复活，保惠师就来到门徒的中间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的去乃是定死，并且借着复活，这个保惠师就来到门徒的中间。那保惠师来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他下面说到的那灵的工作。所以保惠师要做的事情就是那灵的工作，就是在下面所要启示的。这个那灵的工作，第一点就是要使世人知罪自责。第八节也很宝贝，我们一同的宣读。 他来了，就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、自责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保惠师来，这个那灵来了，是要做什么呢？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、自责。所以太好了，这个就是那灵工作的第一面，他的来就是要使世人知罪、自责。九到十一节，我们再一同的宣读：为罪，哎们，所以啊，这很宝贝。他说啊，为罪是因他们不信入我。哎，这个我是指谁呢？就是这位主耶稣。所以啊，为什么世人有罪呢？是因为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信入主耶稣。所以啊，还有什么呢？为义，就是要这个主要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看见我。这个就说出主的死而复活，为要使我们得称义。好，还有啊，这个主的来也是要为审判，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所以这世界王是指谁呢？没错，就是这位撒旦。所以啊，这个他，我们可以问这个福音朋友啊，哎，这个我们读完了，这个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、自责。那这个是那灵的工作，对吧？那哎，那这个工作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、自责呢？哎，我们来读一下很重要的注解，八节注一。来，我们一同宣读：罪是借着亚当进来的，义是复活的基督，审判是为着撒旦的，他是罪的创始者和源头。我们在亚当里从罪而生，要从罪里得释放，唯一的路就是信入神的儿子基督。我们若信入他，他就成了我们的义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称义。我们若不为着在亚当里的罪悔改，并信入神的儿子基督，我们就要留在罪中。撒旦所受的审判直到永远，这些乃是福音的要点。那灵就是用这些点使世人知罪、自责。好，所以啊，在这里可以解释一下，罪是指谁呢？罪是借着这个亚当进来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些人啊，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才叫罪人，乃是因为我们都是生在亚当里。所以啊，罪借着亚当进来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。好，那义呢是指谁？复活的基督。哎，你们，那审判呢？是为着撒旦的。这个撒旦是罪的创始者和源头，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：哎，我们都是在亚当里从罪而生，哎，要从罪里得释放。这个唯一的路是什么呢？信入神的儿子基督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啊，我们若信入他，他就成了我们的义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称为义。那我们若不信入他呢？我们就要留在罪中，同受撒旦所受的审判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心意。这个神啊，他的目的啊，这个神的审判，他是为着撒旦的。神的审判不是为着人的。所以啊，虽然人是从亚当里面出来，是罪人，但是神给人一条路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借着信入主耶稣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被神称义，哎，就不会受神的审判。但是啊，这个神要来审判撒旦，还有审判撒旦的跟从者。当我们若不愿意啊，迁入基督里，我们就是在亚当里。我们在亚当里啊，我们就是在罪里。我们在罪里啊，我们就是撒旦的跟从者。 我们既然是撒旦跟从者，神要审判撒旦，就连我们这些人也一同的审判了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，跟我们的福音朋友讲说，对啊，这个神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人，神也渴望人能够得救。所以啊，我们有一条路能够脱离这样的审判，就是借着信入主耶稣。好，如果我们不信入啊，我们就要帮撒旦承受这样的审判。这个想一想就觉得不值得。我们不要帮撒旦承受这样的审判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借着这一条信入主耶稣的路，使我们被神称义。阿们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纳灵的工作。第一面，他说啊，为着这个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自责。阿们。好，那就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第十六章，他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在第七节就说到，这个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啊，主的去是用什么方式去呢？借着他的定时，并且啊，还要借着他的复活，这个保惠师就来到我们这里。那保惠师来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下面说到的纳灵的工作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要使世人知罪自责。所以啊，他的来就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自责。所以这个罪是借着亚当来的，那这个义呢，是指这位复活的基督。那审判呢，是为着撒旦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人都是罪人，都是生在亚当里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信入主耶稣这条路，使我们能够被神称义，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救恩。我们若不愿意信入主，我们就要与撒旦同受审判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要使世人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纳灵的工作来知罪自责。好，那我们就与身边的同伴两两对说一下。好，阿们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到这个十二到十五节，对吧？这里说什么呢？十二节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哎，这个为什么门徒现在担当不了呢？哎们，因为第十三节说，只等实际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所以啊，这也就说到 这个门徒当时真是听不懂主在说什么，因为啊，主还没有怎么样啊，还没有成为赐生命的灵，就是成为这个实际的灵。所以当这个主成为这个实际的灵了，这个、门徒就要怎么样呢？能够进入一切的实际，到时候门徒就能够完全的明白。阿们。所以他这里说，只等实际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然后他最后第十三节的最后就说到，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。对，所以啊，这个第十四跟十五节就说到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从我有所领受而宣示于你们。十五节就说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从我有所领受而要宣示于你们。所以啊，这个第十三节他前面说到这个纳灵工作的第二方面，就是他是实际的灵。那这个实际的灵啊，要来怎么样呢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，这是这个纳灵工作的第二方面。他是实际的灵，要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那他要怎么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呢？就是第十四跟第十五节，他说他要从我有所领受而宣示于你们。所以这个他是指谁呢？实际的灵， Amen， 实际的灵要从我，就是这位主耶稣，就是指有所领受。所以啊，这个实际的灵要领受指所有的一切。还有第十五节他说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。谁的呢？子的。所以他最后就说，他从我有所领受而要宣示于你们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里有这个第十五节就给我们看见，父所有的都在子里，那子所有的都在实际的灵里。所以啊，这个实际的灵就把父所有的和子所有的一切都启示给我们，就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所以啊，这个第十四章说到什么呢？父的家。哇，第十五章就说到子的葡萄树。这一切啊，当这个实际的灵进到门徒的里面的时候，这些都要成为他们的实际。阿们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纳灵的工作第二跟第三的这个方面。来，所以啊，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三节的注一。纳灵的工作，第一是使世人知罪自责，第二是做实际的灵，引导信徒进入一切的实际。这是教子的一切所事，所有对信徒成为实际。凡父的所事和所有都具体化于子，凡子的所事和所有都借着纳灵向信徒宣示为实际。这就是教子与父同得荣耀。因此这乃是三一神做到信徒里面，并与信徒调和。第三，纳灵要宣示要来的事，这些事主要的是启示在启示录里。纳灵三方面的工作符合约翰三部分的著作：福音书、书信和启示录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这个实际的灵，他要引导信徒进入一切的实际。就是来，我们跳行就看到凡父的所事和所有都具体化于子，凡子的所事和所有都借着纳灵向信徒宣示为实际。所以这是纳灵的第二项的工作。那第三项是什么呢？纳灵要宣示要来的事，对吧？所以啊，这个他说就可以纳灵三方面的工作，其实就是约翰三部分的著作。约翰福音是什么呢？要使世人知罪自责。那约翰所做的书信，约翰一二三书，他的目的是要做实际的灵， 引导信徒进入一切的实际。那这个最后就是启示录，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是要叫人怎么样？是要宣示要来的事，对吧？所以啊，那灵三方面的工作都在约翰的著作里面可以看见。好，所以这个那灵的工作最后就是什么呢？要宣示于我们。那这个宣示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在下面16到24节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第20节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21节，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记得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 Amen。 所以我们20节看见你们这个主说啊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因为主耶稣在前面说到他要去嘛，这个去就是被人定死。所以啊，当主被人定死的时候，门徒们是怎么样啊？痛哭哀嚎的。但是世人却怎么样啊？喜乐的。对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主就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将要忧愁，因为主要被定死了，他要去了。但是啊，他说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他下面就解释为什么能够变为喜乐呢？他说，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记得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所以这个妇人是指谁呢？这个妇人我们可以看一下21节的注二。在这比喻里，主指明门徒当时就像妇人在受生产之苦，而他是那要在复活里出生的孩子。所以这个妇人啊，就是当时的门徒。然后啊，这个孩子呢，生出来的孩子就是这位怎么样啊，在复活里的基督，还要被生出来。那这个孩子还很特别，这个21节的注一，我们一同的宣读。这里的生就是使徒行传13章33节的生，成为肉体的基督，包括一切信他的人，在他的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，他就成为神的长子，一切信他的人成为神的众子，做他的弟兄，构成他的召会，做他的繁殖扩增和身体，就是他的丰满彰显。 Amen。 所以啊，这里就说到，不仅这位成肉体的基督他要在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，这个也包括什么呢？一切信他的人都要在他的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。太好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神在复活里就成为神的长子，然后啊，我们一切信他的人就要成为神的众子，要做他的弟兄，构成他的召会，做他的丰满和彰显。阿们。所以啊，这就说到这个妇人要生这个孩子，就不再记得那苦楚。所以啊，这个就说到什么呢？在当时这个门徒们他是满了忧愁的，因为啊，要怎么样啊？要生这个孩子，就是啊，我们都需要怎么样？经过这样的过程，经过死而复活，我们的忧愁就要变为喜乐。 Amen。 所以啊，这个就是那灵工作的结果，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啊，在这个复活里都身为神的众子。 Amen。 就能够与神能够来调和为一。好，最后啊，他就说到这个信徒啊，虽然受到逼迫，但是啊，在子里仍然有平安， 很重要的就是三十三节，我们一同宣读。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哇，这个经节太好了。这个经节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试炼中的安慰的经节，非常的好，可以啊，这个送给小羊还有福音朋友。对啊，这个我们基督徒啊，在世上都是会有苦难的，但是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谁胜了世界啊？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位复活的基督，他已经经过了死亡，现在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他胜了世界。所以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里面都有这位复活的基督。虽然我们外面有苦难，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，因为这位基督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主告诉这个门徒，他要去借着他的钉死与复活，就能够怎么样进到门徒的里面，使他们能够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呢？认识这一切的实际，对吧？这一切的实际就要实化在他们里面。虽然这个我们外面可能会遇到许多的苦难，但没有问题，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外面有苦难，但是我们里面却有平安，因为这位基督已经胜了世界。阿们。好，那这个这个就是第十六章的这个分享。那当然如果有时间，这个弟兄姊妹们仍然可以彼此的对说对说。那现在也快结束了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他后面的这个诗歌，这个诗歌也是非常的经典。这个诗歌本370首，他其实就是说到那灵，这个他370首是尼拓森弟兄做的，对吧？那这个他有9节，那很宝贝，这个1、2节就是说到门徒的经历。这个他说，主耶稣，当你在地，他们与你多年同处，但是他们对你自己事事不事，事物不物，对吧？他们好像在外面能够跟主耶稣生活，跟主耶稣行动，但是他们好像对这位主耶稣也不是那么的认识，也不是那么的了解。第二节也说，他们听过你的声音，他们看过你的风姿，他们也挤过你的肉身，但是你是谁？他们视之不知。对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门徒的经历。那第三节就说到我们的经历，信徒的经历是什么呢？我们好像盖中幔子，好，仿佛知道又不透明，说不认识早已认识，说已认识认识不清。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啊？说到这位三一神，我们不能说不认识，但是啊，怎么样啊？认识不清，对吧？那怎么会这样呢？感谢主。第4到第9节就是我们很好的经历。他说啊，这位主他已经化身那里，成为另一位保惠师，带着他所有的丰富，要在我们里面启示出来。所以我们都需要被他这灵所浸透充满，在我们全人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借着他的充满，他就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啊？加倍的来摸着他的实际，对啊，他是如此的实在。所以啊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借着这样的启示，他就将他自己给了我们，我们就摸着他是这一位实际者。所以啊，第8跟第9节就说到，求你这里从我的灵如同洪水漫溢全人，就有到处荣耀，到处光明，到处是你，到处是神。最后我们一同宣读，这个生活何等清净，你使我已在地落天，赞美满口，喜乐满心，同在满魂，一切甘甜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认识这位这位主耶稣，就是这位实际的灵，就需要被这灵来充满。我们被他充满的结果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清净，我们在地的生活如同在天的生活，我们的赞美就会满口，我们的喜乐就会满心，神的同在就会充满我们， 就叫我们的生活真是满了甘甜。盼望我们都能够来经历这一个实际的灵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